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程，来唱赞美诗177首。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弥迦书的第三章。好，那我们请先翻开圣经。好，第三章主要的是谈到了这些神的这个选民他们的官长这个因为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甚至呢偏离了他们所应该要履行的这一些职责，所以以至于上梁不正下梁歪百姓的灵性也跟着非常的低落。那所以呢弥迦先知他大声的疾呼来责备这一些行政的官长，也责备这一些宗教的领袖，要请他们要他们要这个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要有一个极大的觉醒。那当然这边最主要的是他以着真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本色，他借着神的圣灵 锲而不舍的发出了责备恶人恶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径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那一天有特别提到，昨天有特别提到弥迦书，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每一个段落呢就用你们当听要听这个来作为一个开始。所以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要侧耳听。那第二个段落的开始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这边说你们要听，然后再来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这个是这个大概弥迦书简单的一个分段。那我们就按照着这个圣经中和本圣经的标题，一到四节里面它最主要的就是责备这些牧国，这些牧国。好，那我们从第一节里面我们也可以很看清楚，很清楚的看到了它这种这个同一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的格式。比如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那其实雅各的首领跟以色列的官长意思是一模一样的。雅各以色列都是指着犹大，犹大的首领跟你们的官长，你们要听。所以呢整个这一在这里面主要就是针对着这些官长跟这些祭司先知所发出来的一种责备的信息。好，那在这边说你们要听，这边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好，也就是说这个对神对这个首领最重要的就是要公平。所谓的公平呢就是替神来维护神的公义跟公平，也就是说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因为官长首领他们就是这个审判官，他们就是为这个一些受到冤屈的人来伸冤的。那所以呢他们一定要站在公正的角色，不可以说有人拿钱给你那你就判生，那不拿钱给你你就把他判死，那这个是不对的。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这样。我们来参考诗篇的八十二篇，诗篇八十二篇。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经文，是把在会中就在这个神的会中这个担任审判官的这些官长把他们说成他们是神。好，我们来看八十二篇。好，我们看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当中来行审判。哇，你会看到哇，诸神呢？那这样表示是有多神啊？连圣经都承认有多神啊？那你这个把这个诸神把它解释成其他的假那些神明这样就不对了。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这个诸神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好，然后第二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群面，要到几时呢？好，原来好这边是提到了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不秉承的公义。好，这些诸神在审判的时候不凭着不寻 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好，然后第三节他们就说，你们应该要为贫寒人为孤儿来伸冤，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来施行公义才对啊，应当保护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啊，但是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他的根基都摇动。好，这就指的审判官他们这个审判不公，哇，那有给钱的话就给他就放他一马。所以像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接受贿赂的这些法官啊都或是警察基本上有些都是这样子。好，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好，所以他这边特别把这个这个审判官，因为他们是代替神来行公义施行公平的，结果呢，所以神也甚至称他们是神，是神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好，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就是用到了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好，第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岂不是写着 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会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这里是主耶稣用到的一个技巧。我说你们律法里面，也就是指的诗篇，诗篇里面你们都说这个承受神道的人，你们就称他为是神，所以这边就指的那些审判官，你们就说他是神，那我自称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而我就是父所分别为圣特别差来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你们却有很大的这样子的意见。所以主耶稣就是用到了诗篇的82篇，这个就是这个弥迦书3章第一个段落的一个精神。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审判公平。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第2节之后，他们的情况却是怎么样呢？他们应当要公平，但是他们却是你们恶善好恶，恶善好恶就是厌恶善的事情，单单喜欢行那些恶的事情。哇，那他这边特别，我这红字的地方特别就是他把它描述成他们好像是一个屠夫一样。所以屠夫呢，就是屠宰那些牛啊羊的人。好，他这边说，我们看他怎么描述呢？好，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把那个牛的本来是应该那个屠户呢，是把那个牛的皮剥下来，然后从骨头上面把那个肉给分别出来。好，那现在呢？现在这些官长他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对象是人。好，然后呢？第3节说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好，他们这个骨头的肉剥下来之后，就把他们吃尽。然后把他们的皮剥下来，甚至那么骨头都把它打碎了。然后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因为要煮那个大锅汤，那个汤啊，那个熬骨头啊，我把那个骨头打断了，然后放到那个汤里面，要熬那个羹汤啊，这个把它描述成它就是那个屠屋啊，或是在那边煮东西的这些厨师们，他们就做了这样的动作，那这个都表示他们呢尽情的在人的身上来剥削。所以他这边最用这个屠夫的这个景象呢，杀牛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来指责这些犹大的首领呢，他们压榨百姓，压榨百姓，遗漏人民，侵吞他们的财产。他这种野蛮的行径呢，好像食人族一样。所以他这边吃人的肉，那这并不是他们真的在吃人的肉，而是他们把它比喻成哇，这个把人家假告搞，把人家吃定了，把人家所有的东西都吃过，都占有了，就好像食人族一样。所以呢，在诗篇的14篇，请那边1到4节里面也特别谈到这些没有心中没有神的领袖呢，他们吃吞吃百姓呢，就好像在吃饭一样，这个是很可恶的。好，所以这就是这边描写到这边的官长。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边都有一些对应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同一平行体，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剔肉，那这个是所谓的进展的平行体，也就是说他这个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意思相同，都是正面的，但是第二句话又比前面的那一句话更进一层，更加深一点点意思。比如说剥上了皮，但是还把他肉给剔下来，吃饼的肉剥他的皮，这个还打折他的骨头，那这个就是变成3句话就是同样的这样的意思，然后把这个骨头分成筷子丢到锅里面去煮，然后下锅跟又像骨中的肉，这个意义也是一样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二节第三节。好，那在第4节里面呢，就是提到了他们神对先判对首领的一个判决，对他们的一个判决，也就是说神要使他们遇到灾祸。所以呢，这边是说到了遭灾的时候，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神，神他却不应允他们。像这边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种格式，就是这些人哀求神，这些人就是他们，所以这些人对应着他们，耶和华对应着他，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式。这些人必哀求，那但是呢神却不应允，这个是也是一个对应的句子。 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这个有其实是到了那时，就是第一节的第一行的，到了遭灾的时候。所以呢，第一行跟第四行呢，其实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到了遭灾的时候，那时候神就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这边所谓的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其实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神要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二章。好，这当然在旧约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经文，因为旧约的精神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样的精神。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二章。好，第二章第五节。好，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忍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好，这就是在这边神对人将来审判的时候呢，他就是会按照个人所行的。好，虽然我们的得救是本着恩因着信，但是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过着行善的生活。好，所以呢，在最后最终的神审判，当然第一，你有没有受洗，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好，你受洗了之后，那你还要被分出绵羊跟山羊。好，那你到底会站在哪一边呢？好，那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行善的生活。所以在分别第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分别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里面，好，那个差别在哪里？好，一个就是有把这个爱心坐在小子当中最在人当中最小小子最小的一位，这位小子身上。好，那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好，那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是立法的精神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如果你打伤了人的一只眼睛的话，那么可能那个人他会想要报复，甚至他的家人想要报复。一报复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出手过重，就把他两只眼睛都打坏了，好，或是就把他打死了。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在旧约的律法说，他只伤到你一个眼睛的话，那么你最多只能伤害他一个眼睛。也就是说，在审判官的时候呢，他的罪行就要跟他的罪责就要跟他的罪行要一样。好，这个是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精神。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律法的规范的话，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好，这个是第一段落前四节，就是对官长的一个责备。我们再看回弥迦书的第三章第二个段落。好，那对不起，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这边有提到说向他们掩面。好，这边掩面，好，这个掩面的意思呢，就是隐藏了他的脸，他要对他们来隐藏他的脸。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在诗篇里面读到说他要用他的脸光来照你，有没有那意思就是说神要用他的慈爱的眼神或者他的脸，他对着你看所以这边当神这样子用脸光来照着我们来向着我们的时候，那就是表示神对我们的一种关怀，一种照顾，对我们的一种这样子一直在这样看守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好，那当神的掩面不顾的时候呢，那就表示神不理我们任凭我们被魔鬼吞噬，任凭我们遭受到很多的困难。好，所以呢，在这边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就是要不但是就是不再看他们就是让他们遭受到这个外邦人的一个欺负了。好，这个是这边掩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段落呢，从第五节到第八节。那第五节呢，这边先谈到了神质疑先知呢使主的百姓呢走差了道路。好，第五节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 本来先知呢，我们知道先知是神特别兴起来传达神的信息的。好，那当然第一个被称为先知的是谁？圣经上第一个被称为先知的是谁？撒母耳。还有更早的，摩西也被称为先知啊，但是亚伯拉罕也被称为过先知过。好，那当然有时候以之前的那种先知的角色跟后来的先知的角色比较不一样。好，撒母耳他其实他是祭司，他也是士师，但是呢他也可以说是先知，也是可以。好，那但是呢整个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所看到的先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有看到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档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分裂王国的时候，这边有没有分裂王国的时候，这边有先知书的作者。但是这些有写在圣经上里面的先知书的，他们这些作者，这些先知，我们一般称他为是笔传先知。所以笔传就是笔，就是 写字的笔，传达的传，笔传先知。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先知呢，他们是借着文字的资料留在了圣经当中，让我们来了解了神的信，神的旨意。好，这种叫做笔传先知。另外呢还有一些是口传先知，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好，以利亚呢、以利沙呢，他们也是在分裂王国的时候，分裂王国的时候。但是呢，好，比如说我们拿单先知，去责备大卫的那个拿单先知，那他是在大卫的时候做先知的。好，那另外我们刚才说那个撒母耳他是士师时代做先知的。好，当然这个撒母耳是不是有写什么东西？有人认为后面有一些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有人认为是他写的，但是因为他也包括了他最后的死的时候也被记录了下来，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是他的学生们帮他补上去的，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我们没有称撒母耳是笔传先知，因为这个不太确定是不是他写的，有很多人不一定有这样的主张。好，那所以摩西的时候呢，摩西就是飘荡时期的这个那上古的时期这个到底亚伯算不算先知因为圣经上有说这个犹大以色列人他们杀死犹先知的血然后但是他第一个是指的谁？就是指的亚伯那亚伯可以说是一个异人，但是他是不是先知呢？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先知那但是他并没有在圣经上并没有特别提到他有做什么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圣经上有明确说出来的就是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提到的先知。好，那好，这个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那为什么这个在分裂王国之后这些才有笔传先知的出现那最主要的就是先知的职责他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乱世当中其实在王国时期的那一些先知当然拿单他扮演得很好，米该亚责备亚哈这里都扮演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呢另外我来给大家那个有那个分裂王国的那边又其中有一栏就是当时的存在的先知，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笔传先知，有些就是口传先知好，所以先知基本上就是传达信息的，就是要教导百姓走在正确的路上他们错误了就要责备他们把他们引到路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是先知的职责，是引导百姓走在正确的路上，但是呢这一些却是使这个百姓走差路的一个先知那为什么会使百姓走差的先知呢？原来是他们的品德发生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五节的下半段说，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好，那最这个诗的它的对应的方式呢是 A 对着 C B 对着 D 这个牙齿有所结的对着这个凡不供给他们吃的那当然前面是一个正面的，后面是一个反面的那所以这个一个正反 然后呢回答的时候也彼此的呼应，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那如果不给他们吃呢就预备攻击他啊，所以所说就呼喊说平安的哦，所以是意思说哎祝你们平安的意思哈。好，所以呢有拿东西来孝敬先知的话啊，你们平安了，好，你们平安回去，好，愿主耶稣祝福你们。好，那如果没有来的话啊，你们怎么这样子啊，主耶稣会惩罚你们，好，愿主耶稣好给你们管教啊，这样子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这个先知的话基本上就哦、啊、这个以利啊为啊这个你这个说信息的东西，那这样那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因为信息先知呢，我们在每一个先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大家说神的话临到了先知，对不对？那所以的先知所说的那个话，基本上是转述了、传达了神的话语。但是这些先知呢，老实讲，就是你只要给我有好处啊，我就说好听的话啊，只要说好听的话，我就能够成为你们的先知。好，看第二章的。啊，那边第十一节里面所提到，好，接下来这是啊第五节，好啊，那第五节的后半啊，但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好，这个应该是放在第六节的这边比较上，因为说的就是第六节的内容。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好，那我在讲这样的话，你们也自己可以小声的或者心里面就把这个经节把它读一遍啊。那你在读的时候，哎，你就得读出它的韵味，好，你就在读的时候，哦，你就知道牙齿说，像我自己呢，是读书呢是喜欢画线，我就用荧光笔。那我这种有时候对应的关系，哦啊，这一个是对应的话，我就用都是同样一个颜色的笔去把它画出来，好，然后对应，哎，这样看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清楚，好，好，第六节，好，第六节就是提到了神对这些啊这些走是假先知的啊啊。他们的一个判决，好，一个判决，好，一个判决，好，那这边啊，最主要的是几点，好，第一个，你们必遭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好，必遭遇黑夜，啊，幽暗跟黑夜其实是一样，所以这两句其实是同一平行体。好，那必遭黑夜，好，导致的就是一个不见异象，那遭遇黑暗以不能占卜，不见异象跟不能占卜，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对应的关系，是同意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会看到神常常用一些异象指示了先知，这是从神传达信息的。好，有时候呢是直接说话。好，我们来看一节经节来也做一个了解，耶伯记的31章，耶伯记的31章，好，这里是以利户，好，在跟耶伯说话的时候所说的14节，啊，对不起，33章14节，耶伯记啊，旧约650页。耶伯记33章14节，这边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好，这个是神啊说话。好，那这个说话很可能是借着啊这个先知，好，或是借着一些官长，或是借着一些啊他们的领袖，好，来说出了教导的话，但是呢他们却不理会。好，那第15节，神就用梦跟夜间的异象来开通他们的耳朵。好，所以有时候好，这些对这个明讲的话，你人讲的话你不能接受啊，那神用异象，好，用夜间的啊这个梦，好，来教训你，好，让他印在他的心上。好，那如果他又不听的时候呢，好，人在床上的时候就被神来惩治。好，所以呢有时候呢神他会借着一些人所说的话一次两次，好，告诉了我们，教导了我们，但是我们还不听，有时候神他会用异象异梦来警告我们。好，好，那啊另外啊，如果再不听的话，神的处罚就会临到。好，那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异象还有这个占卜，但是比较特别的我们要了解到底占卜是对吗？怎么先知可以占卜吗？那意思我们可以算命吗？我们可以去算碟仙吗？啊，前仙吗？我们可以用一些占卜的技巧啊来算命吗？啊，可以吗？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般真正的先知啊，他们似乎并没有用到占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来求问神，好，因为这不是先知的一个职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好，第十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啊，使儿女惊火就是把儿子、女儿、把人当作祭物来献给神，好，好，这个就是把它甚至放在坛上这样子来烧掉，好。好，这个是大恶，外邦人常有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亚哈斯，就是约这个弥迦书的这个时候，他也有提到，也有提到，你要在第六章的时候会有提到这件事情。那另外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所以这边写的非常多，有关于这外邦人他们这种，这种假神信仰的时候呢所常有的这些作为，包括这边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这就涵盖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你不要拿扑克牌在那边算命，或是拿那个什么什么普罗，这什么什么罗啊，卡罗卡卡卡罗牌，我是不晓得那什么东西，那你不要把那东西把它当成是一种哇这样子来算，这个都是属于在刚才所读的那些领域里面的，这不是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有时当我们去接触这种东西，有时候很多邪灵会做工，尤其是对信耶稣的人特别会做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好，所以呢从这边我们看，再看回弥迦书这边，我们就知道，哦，原来那时候的先知他们其实已经偏离了，甚至效法了很多外邦的那些他们外邦人的先知、外教的先知，他们来用这种占卜。那占卜的时候其实我这边最主要的，他们可能我在讲义当中也有特别提到说，古人他们用烧龟甲祭牲的内脏，有时候看到一些纹路，用那个纹路来推定事情的吉凶祸福，那这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好，所以呢这是我想我们要谨慎的地方，那但是呢那他们已经在这样，但是神也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子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好，然后这边说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变为黑暗，这也是一个对应的关系，日头对着白昼，承诺对着黑暗，好，那这个日头呢当然就是指着亮光，所以这是对应着前面的黑夜，好，那其实这个日头当然也指着可以说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启示，对一个先知来讲他们最重要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常常有神的亮光，神的这种指导指引借着异象或是异梦来提醒他们、教导他们，他们才可以向白处发出言语来，那这时候呢，这个日头要变为承诺，要承诺了，白昼要黑暗了，表示说，神的话语不再临到他们了，神的启示不再临到他们了。好，所以呢，整个这第六节的前面这个四句，其实都是谈到了他们不再得到神的启示。好，所以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好，那这边我再来解释一下，叫什么叫做先见？好，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好，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吧，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好，第九章，好，第九章第九节，从前啊，这个第九节，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好，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哦，先见跟先知呢，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好，以前是称为先见，但是呢，现在呢，这个称为先知。好，那这个到底不一样在哪里？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寻找了父亲的羊，找了好久找不到。然后呢他就很怕他的父亲来担心他，所以他就想要回去了，这时候扫罗就这边仆人就对扫罗说，这边有一个神人， 是大家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啊。所以呢，这个先有一个先见啊，他常常说话都能够应验，也就是说他传达神的一些预言啊，然后都能够应验，所以他就想说，哎，我们去问问这个神人。然后这时候呢，啊，这个撒罗马上就对仆人说，那我们啊，第七节，我们有什么可以送那个人的呢？啊，所以呢，以前他们去啊，去求问先见的时候，他们真的要带着礼物啊。哦，要带着礼物，所以呢，像啊乃曼啊，他去寻找以色列的先知啊，要帮他医治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很多的礼物去，好，所以呢，他们都很懂得礼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先见他们在这种接受这种做的时候，是可以收一些礼物的啊，是接收礼物的，好，但是呢，啊，如果说他是为了礼物才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他的本质又变了。那但是后来的先知跟先见就本身就比较不分了哈。那不过我们从先知里面，他基本上他是主动性的，先见呢是被动的。所谓的被动是什么？你来问我，好，我就告诉你，好，我就可能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哈，求问神啊，或是哦，真的他们还是可能当时他们还在以色列当中也有一些求问神的方式，好，不过那个是由祭司，好，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二节，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二节，啊，这边谈到有三家的人在族谱当中巡查自己的族谱，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跟土民来绝壁的祭司兴起。啊，乌灵跟土民，这是在祭司的这个衣服身上的一个啊，这个东西。那那个东西做什么用的？就是在求问神用的。啊，那个乌灵跟土民，它是什么东西？它可能就是像现在的寡杯，有点像，可能有点像类似那一种意义，是好，啊，用什么正反的情况来决定神的意思是 yes 或是 no 哈。所以求问神，基本上神不是可能不是告诉你一段话，而是呢你问了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吗？好，然后就求问神，然后神就借着一个东西给你的指示，好，也就是类似寡妇的那样子的一个。好，那这个乌灵跟土民其实是有的，好，所以他们求问神也有类似这样的方法。好，所以他们在这个一些攻打的事，在一些打仗的事情上面，他们也有问说，哎，那是不是可以去打仗？哦，谁要先出去？哦，好，那个这个都是求问神，都是用这一种方式。好，但是那个是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在说是祭司在做这个工作的，好，祭司在求问神，而不是先知。好，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时候演变成有这样子的？好，可能都是我想都是多少是受到外邦的一个影响。好。好，所以呢，这边的先见啊，跟这边的占卜，好，这边我们大概来先见跟这个占卜的，其实就是指着同样的人，好，报会蒙羞啊，也是对应的，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同义的平行体。好，所以呢，这里面都是谈到的这个先知，好，他们啊，这个得不到，不再得由神的启示，好，这个是啊第六节里面的一个意思。好，再来我们看第七节。好，第七节我就这个第六，那第七节的后半段说，必捂着嘴唇啊，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好，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也就是说神就不把他们所该神的信息就不启示不临到他们，他们就没有话说了。没有话说的当然就是要捂着嘴唇了，要捂着嘴唇，就是意思说，哦，我没有话说，我不敢说话，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也是神捂着嘴唇，意思也就是神没有应允他们，所以他们才必须要捂着嘴唇，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再来第八节。好，第八节呢，就是这弥迦他谈到，哦，这是你们这是那些啊，使民走偏差先知的前面的这些现象。然后呢，他说第八节他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好，他说质疑我，所以这有点像啊耶稣亚所说的质疑我的一个信心。好，这边说质疑我， 啊，也就是说我跟你们不一样的，我跟你们，我不是那一，不是属于前面说出的这一群先知的典型的。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哦，时间到了，好，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写指出他的罪恶。好，好，所以呢，这边提到的，好，至于我，好，啊，真先的先知，靠着神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啊，这个，啊，这个才能，他的原文的意思有点有勇气，好，我有力量、公平、勇气，好。来向雅各说明他们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也是一样，啊，向雅各、以色列，雅各对应的以色列都指的犹大，啊，说明他的过犯，指出他的罪恶，啊，是一样，好，这是质疑我，啊，那耶稣亚他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亚记，啊，耶稣亚记的24章，好，这个15节最后一句话，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那所以我想我们也要质疑我的这种信心，啊，我们也要质疑我的，啊啊，这一种，啊，德性，啊，就是说当别人都走偏差的路的时候，别人都在做不好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坚持我该走的道路，啊，当你的同学，啊，他们为所欲为的去做了很多，啊，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你就是基督徒，你就是不能去做那些事情，好，那你就要跟他们不一样，好，你的生活就要跟他们不一样，你的观念要跟他们不一样，价值观念要不一样，好，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在这边所提到的，好，好，很抱歉我突然讲得太仔细了一点，好，好，这个时间有点超过，明天我下午再从第9节，好，好，这样开始来讲，好，好，那我们，啊，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一起默祷。阿们。